奇妙的事情啊，它的这个奇妙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川普哈，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呢，富土康他依然愿意继续去投资建厂的话，那反过来可以证明，印度可能它是在慢慢的变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倒是可以期待未来印度是不是可以去承担这个世界又一个可能打引号的可能的这个工厂的这个未来了，就是反正整个资本世界的这个发展，它向来就是差不多这样的，对吧？当年日本一开始发展重工业，其实也是多亏了大美国，对吧？然后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才给这个日本输了一大堆的血。然后后来呢，这个中国崛起了之后呢，很多的世界工厂就又转移到中国来了。然后现在整个世界风水轮流转嘛，整个转着转着，
红利又去到
大家
了
就
印
又开
度，
始转型了。对，印度、东南亚吧，然后就开始转型了。现在那个你知道，Levi's 在越南的服装厂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然后还在埃及那边也有相应的服装厂，但美国它是不会再去做这些制造业了，就都已经搬走了。所以这个风水轮流转，看印度未来能怎么样吧。然后苹果前几天收股价再创新高哈，市值达到2.94万亿美元。还是很离谱的，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啊，其实已经都过去一个
对，
多月
当
了，
时还
但
很
是
阴
我觉
霾。
得，但是呢，苹果它现在目前来说，连续3个季度的季度财报都是在这个利润下滑的，相信第4季度还是继续下滑的，直到它的这个新产品能够出现，才有可能扭亏为盈，这个到时候再看吧。那么什么样的新产品今年有望出现呢
iPhone
？iPhone
十
十
五。
五了，对吧？这个很明显，然后啊，你现在的手机应该是 iPhone 十四是
Pro，我
吧？
十四
十四
Pro，
Pro 吗
对，我的屏幕已经裂了，
？OK，
感觉它在召
啊，
唤15。
你已经在为十五准备了吗？
对，我觉得是这 样
有点
的。
离谱。今年我倒是想好了，我可能十五一出我就买了，因为我现在的手机还是我大 iPhone 十二，
啊，你这个隔了好多代了
隔了
呀。
2代
对对
都
对，
没有再买了。
那
对，
到时候一
因
起去
为
买。
主要是过去这个 iPhone 十三、iPhone 十四。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心动想买的，它不像以前，对吧？iPhone X 是个刘海屏，然后 iPhone 再往前7、7 Plus 是 bigger than bigger，6又干嘛了？6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5的话它是多了个指纹的，对吧
对
？5S
，Touch
多了个指
ID，
纹，4是 Retina Display，就是它以前每一代都能出来很多
技术革
你觉
新，
得哇看到了就想买的东西，但现在
灵
的
动岛
话
啊，
确实，
刘海，
阿迪，什么
我
鬼？
的灵动岛
那
都已
东
经
西
用了
看
好
到
多
了就
年
不想
了，
买，好
对
吧
对对。
？iPhone 十五阻止我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还有灵动岛这个鬼东西在，使得我不太想去买它。OK，有 rumors 说 iPhone 十五的话，大概会在9月22号左右
上
去发
市，
布，
对。
秋季发布会大概是9月初，按照往年的这个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时候吧。
九月
到
十
时候
二号，
秋季发布会出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再做一期节目的，
对。
到时候再一起聊。下一个是苹果的 Vision Pro DTK 已经是可以申请了，然后申请条例里面有几个规定有点离谱哈。如果你拿到了这个 Vision Pro 的 DTK，你只能够在上锁的无窗房间中使用。我在家
密
里怎
室。
么可能是无窗房间呢？那我普通人家里都是有窗的
他可能怕你就戴着这个头显，然后就太沉浸了，就
吧？啊，被
跳
人家
窗
看
了。
到，
不
哎，有
是，
可
就跳
啊，
窗了。
丢，不
我是这
是
么
的，
想的。
开玩笑，
哦，你
不
说是
是
被
的，
别人
他这
拍
些都
到
是保
吗？哎
密
呦，我
协
的
议。
妈呀！
对，你知道苹果以前在那个 Infinite Loop 里面，它有很多的房间都是无窗的，
总
然后
部，
它的墙是白色的，
好
所以才
吧。
有那个笑话 "Locked in the White House"，就是
锁在
把
白
那个
房子
Johnny Ive
里，
关进去。对，OK，他故意这样做的，就是为了保密。
好
然后
吧。
呢，你的朋友和家人是不可以看到这个 DTK 的，机器使用的时候必须始终保持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不使用的时候必须放进盒子里面，并且上锁啊。那
对。
是不是我 DTK 拿到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锁呢？这不知道哈。然后未经苹果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机器转移到其他地址啊。那也就是说他，
它有定位，
是
我记
给
得它
你
在上面放了一个那个 L tag，然
啊
后，
，OK。
并且应该会更严谨的一种方式去定位，
OK，Anyway，
但不是说可以申请去那个上海，直接拿着你的 U
对，
盘把你的程序给他吗？然后体验。
你可以去上海，然后而且月底应该就会有一批
开发者，
第一批这个中国的开发者会去到上海了啊，到时候再看一下他们体验下来情况怎么样。然后最后一条也是比较离谱的，如果你要进行长途旅行或度假，离开工作空间超过十天，就必须咨询苹果，
保证机器不被偷。
啊、约等于你拿到这个 DTK， 你就跟它绑定到一起了，然后你就开始坐牢了。
绑定契约
有点离谱，对。但这个也符合苹果一向的这个调性哈，无论如何，它的这个协议肯定是要把所有条款都给写满的，防止你到时候搞点什么事情。但是你要是真的搞点什么事情，
也没啥，
他不一定会告你，但是他可以保留告你的权利，懂吧？
好害怕，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OK， 好，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这个 AirPods 的耳机新专利，准备将充电盒打造成项链和钥匙圈。专利归专利哈，它不一定会真的变成量产的产品，不过看这个专利图还是有点意思。
这个专利图的第一感觉啊是那个北野武的那个大逃杀里面的那个环儿，就是
什么东西
想一下就爆头。
AirTag 跟那个 AirPods 两二合一了，
就有点像一个狗环一样，我感觉。然后第二感觉我去看，它不就是老式自行车锁吗？你看到那个钥匙的那个没？真的是
看到
特别逗，
只是有一点像
一个扣。对，它是把两个耳机藏在了那个管道的里面，设计还是挺精妙的。
当然专利归专利哈，这个不一定会拿来量产。我们知道苹果会申请非常多的专利、，Google 其实也一样。
但是它确实可以解决我的一个诉求，因为我的耳机已经掉了两次单只了，去闲鱼找它的另一半这种事情我都要去干。那它如果能把它给我随身收纳在一个环里，我是双手交好，并且会去买的。
我还好，我有多少个耳机？一二三四五六，可能有五六个 AirPods 了，从第一代到现在，但是至今没有丢过任何一只。
羡慕，我丢两只了，
都是完整的。好，那么以上是科技新闻，下面来一个游戏板块，好吧？最近的这个星座还是很有意思的，除了这个王国之泪大家沉迷许久了之后，
先开了所有的神庙。
这个王国之泪一出，当然这个很难说啊，你一旦沉迷王国之泪其他都不用玩了。那6月28日这个潜水员戴夫 Dave the Diver 啊，由这个新工作室开发的一个首款产品，首周大卖50万份，97%好评。那我看了这个游戏是在 Steam 上架，然后支持 Mac Windows 平台，看上去画面的要求也不是很高，这个是现在可以玩到的。最近是这个暑假哈，我们都已经是没有暑假的人了，但是这个游戏大作扎堆在暑假上架，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 Steam 还有一个夏季特价促销哈，这个每年巨胖都要来收割大家的钱啊，就是在这个时候。 Dive the Diver 是最近非常不错的一款这个探索型的游戏吧。然后是 Only UpOnly Up 也是一个独立工作室出品的作品，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3D 版的绝地求生了。就是你还记得那个绝地求生吗？
记得，
那个有个人
拿
个锤
子，然后
在一
个
坐
在一
个缸里的，
对，缸中之人。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一个 2D 的嘛，它就是框框框上去，然后一般掉下来你就得从头来过，
玩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失误就会掉回第一关。
啊，对对 对，那 Only Up 的话，它是一个废土世界观，就是整个背景设定是废土，然后你从地面开始坐电梯上去，然后一路不断的往上爬，爬爬爬爬爬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个跳不准，你就丢掉下来，然后重新再爬一遍，
很虐的。
但这个游戏最近也是很火，对，这两个都是可以被玩到的。最近有游戏荒的听友们可以去找来玩一下。那下一个游戏比较重磅啊，这个日本的著名游戏开发商 Key 社，它的母公司 Visual Arts 宣布被腾讯收购。这个新闻列出来的时候，智利不太晓得这个到底看点在哪里、
啊、看点是什么，
既不是这个 Visual Arts 也不是这个腾讯，看点是 Key 社。 Key 社可是当年创作了 Gallo Game 三部曲 Klana Air 和 Kano， 是非常就是你可以认为在二次元宅心目中是非常经典的 Gallo Game 三部曲。当然在游戏里面它好像是带有一些成人元素的哈，但是我当年看的时候是看的这个动画版，我没有在动画版里面看到有成人元素啊，但是这个游戏啊，有兴趣的这成年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找来玩一下，对，还是非常经典的哈。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催泪的，就是可能你看了会胃痛，
纯剧情向的那种游戏，对吗？ 我玩不了这种。
二次元的卫腾的动画片有一部很经典的叫做白色相簿，你知道吧？
啊，不知道。
又到了白色相簿的季节啊，出了各种各样非常有名的台词，你怎么那么熟练啊等等之类啊。这个我觉得他们是一路货色哈，然后 T 社也有一个当家的游戏策划，就是他们的游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
嗯，
然后现在呢在日本上架的一款手游是 Heaven Burns Red。我们叫做什么红烧天堂，就是玩家会说它是红烧天堂。那这个游戏现在在日本是大卖的，然后大家也非常期待哈，如果它被腾讯收购了之后呢，有可能会在中国上架啊，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东西如果能在中国上架，嗯，对，也是一个非常精品的手游，到时候期待一下。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虽然我当年好像看了这个动画，但我不太记得剧情了。然后游戏我也确实没有玩过，倒是真的想找来玩一下。
嗯。
然后下一条新闻啊，也是期货哈。刚才说那个 Heaven Burns Red 也是个期货哈，下一个也是期货。期货是这个赛博朋克2077。之前他不是说他确定要做 DLC 了吗？
嗯，
要诚意满满的回归嘛，波兰蠢驴对吧？
对。
然后呢，他确定要去参加这个克隆游戏展，然后准备在 Xbox 的展位公布关于 DLC《往日之影》的相关消息。希望这次不要再继续跳票了。我们知道这个波兰蠢驴通常他的 DLC 的那个量是量大管饱哈，远比这个游戏本作还要量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嗯
啊，我自己是把这个2077打通了，尤其是它那个结局是有很多个结局的嘛，其实我打了好多个结局
啊。你这么厉害，
我还是蛮喜欢这款游戏的啊。不，打结局的话你不需要从头打一遍，
啊，
就它打到中间有个节点你把它保存下来，
啊，
然后你以后再重新来过，
啊，
从那个节点，
啊，
对，就会获得不同的结局。这款游戏我还很喜欢的，虽然它很多地方完成度不高，但是呢 DLC 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然后哎 anyway 再给波兰蠢驴一个机会吧，好吧。然后接下来是本土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官方发布消息8月20号将在杭州举办黑神话悟空的首次线下试玩会，不过是不会提供下载的，就是你只能人去到杭州去他的试玩会亲自上手玩一下。
对，之前有看他的那个很早的时候了，沉寂多久了这个，对吧？之前的试玩视频还是很震撼的，我觉得那个
几年前了，对
中国风啊，还有他的那里面那些操作，还有他的一些技能，我觉得都是很不错、很优秀的。
嗯，
当然也是做期货的，呵呵，看他什么时候
到时候看吧，就是是驴是马拿出来溜溜，对吧？
嗯，
就到时候溜了就知道了。现场肯定也会有一些知名的国内的游戏媒体啊，像游研社，啊，或者是像 Gameker 他们应该都会去的。
嗯，
啊，到时候我们看他们的评测，还是关注一下这个第一款打击感十足的 3A 国产 ACT 大作，还是应该值得期待一下。OK， 下一个是《新露谷物语》的作者宣布 1.6 版本的更新即将到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号称休闲实则修仙的种田游戏哈，
嗯，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农场
经营
游戏《新露谷物语》。我之前还是花了一些小时在上面的，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它那个慢节奏，因为它要一天一天过的，你知道吧？你今天种的萝卜，
嗯，
可能要七天后才能够收获，中间你得给它浇水啊，干嘛的？然后每天就是除草、浇水、种地，
你不是农场吗？
然后再去镇上送礼物，对，就是农场游戏。新露谷还很不错的，它的 idea 我之前说过啊，就是说那个人他在城市上班做码农。然后呢他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他收到了他爷爷给他的一封信，
原来他要回家继承家产。
孙子啊，我有一个农场送给你，如果你不想上班了就来农场干活。然后他就去农场了。下一个新闻是这个拉瑞安工作室的《博德之门三》啊 ，PC 版本啊，提前到8月3号推出。我看《博德之门三》应该是已经能玩了哈。
嗯，
《博德之门》呢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经典 RPG 作品啊，但是《博德之门三》的话，可能跟《博德之门一》和二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我自己的话，对于这种类型的 RPG。他不是特别的感冒，但是呢冲着这个博德之门的这个名气，我到时候可能还是会去试一下的。之前那个神界原罪我也是玩了，在 Mac 上面玩的，我就想测试一下我这台 ME Pro Max 到底能不能带得动。
那带动没？
勉勉强强，就是能玩但没有特别好玩，然后后面我就没再玩了。我觉得还是日式的 RPG 比较适合我啊。世嘉宣布女神异闻录就 P5 哈。异闻录五现在销量已经超过900万套了。P5 确实天下第一啊，非常的牛逼。我之前不是买了那个西瓜皮嘛，然后他就送了 P5 的黄金版。然后现在 P5 又要出战略版，战略版就是那个战旗的那种版本，准备在11月的时候登陆全平台。 我自己个人对战棋的版本不是特别感兴趣。
自走棋那种吗？就跟打麻将一样？
不是自走棋吧？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战略类游戏？就是有点像
三国
那个红白机版的三国
啊。
红白机版的三国不是三国志，三国志它是全场景都能动的，但是战棋的话它是一个一个走格子的
啊，那不就是仙剑吗？
三国曾经也有过走格子的版本，然后那个军队如果躲在草丛里或者是站在山上对山下，它会有不同的优势，然后骑兵不能去哪个地形，然后步兵怎么样，
不行，我玩不了这种
战棋
有限制和节奏慢的游戏。
确实节奏挺慢的，以前小的时候玩这种游戏就是一场战争打下来得打好久
好难呀、
啊、人挪来挪去的。 OK， 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这个 PS5 上次说的这个无障碍手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手柄哈，预计7月21号开始预定，然后在12月会在全球发售。手柄的建议零售价是 89.99 美刀。微软是早就推出了它的这个无障碍手柄啊， PS5 这次是跟进，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游戏在残障人群的这个方面算是一个趋势。
对，你就让我想到了刚刚在昨天8月6号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直播，然后我还进去看了一下，就是街头霸王6的这个 EVO 的国际性比赛里面，然后我们的一个叫 ID 叫小孩的这样一个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再跟一个盲人选手玩家对弈，然后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就进去看了。所以确实在这种无障碍上，其实游戏也可以再做的更多一些。
对，如果说一位盲人选手都能够在街霸这么考操作和考反应的游戏上面去打到这种级别的比赛，那确实还是很屌的。
而且他完全是靠这个声音，他只能靠声音去听声辨位，然后知道自己搓出了什么招，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走位，其实很难的。他在整个过程中赢了一局，
对对对，
在整个，所以还是很厉害。
很屌很屌，这就像那个金庸的小说里面，就是有一些功夫很强的人，他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然后就听声辨位，
对
吧？
对，
然后就 OK。那这个是游戏的部分。总的来说，暑假的这个游戏可玩的还挺多的哈。不过我最近比较忙，其实就没有怎么在玩这个游戏了。尤其我之前被那个 Switch UI 折磨的要死，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转型了，从 Switch UI 里面跳出来，
变回 UI Kit 了。
对，就是我感觉 Switch UI 也不是说它不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就之前也没用过 UI Kit 或者是那个 App Kit， 然后你的 App 本身也不复杂，你没有那么多需要自定义的东西，那 Switch UI 还是很好用的。但是对我来说呢，我要做的东西呢，就是要追求很多细节，然后我用 Switch UI 的时候，它的自定义能力又特别差，那就被迫的我要去不断去 hack 它。那我 hack 的 hack 时，我就发现靠，我为什么要 hack 它？我好端端用原生的 UIK 和 IP 来实现不就完了，我他妈还要中间架一个 Switch UI 然后各自 hack 一遍我又不傻是吧。然后我发现这个成本太高了之后，我就放弃 Switch UI 了。那这个是一个跑题了啊。然后下一个部分是电影影视的部分，首先是 Barbie 哈。 Barbie 你看了没？
看了呀，
全球票房破十个亿， Barbie 还是很屌的，
但中国票房遇冷。
其实我觉得芭比还可以的，
还可以。
我是看了芭比的，然后我觉得呢，它有一些东西中国的观众不一定能 get 得到，
那肯定啊。
所以它可能在美国的本土会更受欢迎，因为首先它讲的是一个女权，对吧？而且它又不是说最原始的那个第一波女权，它现在已经是第三波女权了，在美国。然后它又讲到了一些美国社会的结构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在中国是没有这个背景的。另外就是它用到了非常多经典电影的梗。你知道那开头那个巨人 Barbie， 他那个就是太空漫游2001的那个画面的致敬，然后那个小孩子拿那个对背景音乐，就是完全整个画面就是完全致敬的，就是把那个完美的立方体换成了巨人 Barbie， 然后把那个猿人拿骨头打另外一个骨头的那个画面改成了小孩子拿那个小宝宝的那个玩具去砸。对，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怎么熟悉美国经典电影的话，你可能就 get 不到了。那到后面它还有一个猫的那个音乐剧的一个线下版，那中间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 gag 是需要可能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你才笑得出来，才会觉得说比较好玩。所以它会在中国这个不同的文化里面去遇冷，我觉得也是正常。不过据我所知哈，这个在中国反应也还挺好的，因为它挺搞笑的。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女主角是这个 Mark Robbie， 她曾经是演出过那个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好莱坞往事里面的一个演员。
嗯，
好莱坞往事就是那个谁，小李子和那个布拉德皮特他们主演的那部电影。那个 Barbie 长得还是非常的 Barbie 的，就是整个很典型。然后那个男主角 Ken 是 Ryan Gosling， 以前是《银翼杀手2049》那部电影的主角，
爱乐之城的男主
啊。啊、哎，
当时有一刻我甚至觉得女主就是爱乐之城里的女主，因为我本身有脸盲症、
啊、
我也分不清，然后看的好像
应该不是，
不是的，
对、嗯、Robbie 应该没有出演过 La La Land， Ryan 是出演过的。 Barbie 我觉得还可以、嗯、就是可以看一下，但是期望也不要太高哈，就是先把这个话不要说死OK， 然后下一步是这个碟中谍七，阿汤哥哈，阿汤哥这是扒火车啊，阿汤哥就是年纪那么大了，你懂的，扒完飞机扒船，扒完船扒潜艇，扒完潜艇现在扒火车，反正就该扒的都扒了，对吧？这个阿汤哥，阿汤哥
赴汤蹈火。
然后这次是那个 Rebecca 会换演员吧，估计，所以就把这个女演员交换一下，有点像那个007啊，007那么多集下来其实主角也会换，然后那个007的那个帮女郎每集换一个嘛、
嗯，
对，但是最近的《碟中谍》其实没有换那个 Tom Cruise 隔壁的那个女的，就是每集都是那个人嘛，
嗯，
那个女杀手。然后现在这次是要换了，《碟中谍》也是可以看一下的，爆米花电影，质量有保障。但是你要有什么超出预期的就算了啊。这次《碟中谍七》分为上下两部，我靠，真会卖钱啊，真的是。他一个故事拍两部，然后可以赚你两次电影票钱，就是这样。
哎，我记得不是有一个什么长安什么？两万里是吧，就是
长安三万里、
啊、三万里、
那个、
三万里，
我没看，好像是一个动画片，
它是超长待机对吧，人家说你如果把这部片子去切割成什么上中下或者上下两部会好卖很多，排片率也会多很多、
哦、那它一共是多少小时呢？
它是三小时，在电影院坐三小时、
哦、
还是两小时我不记得了，我没去看这个，
那还是有点累的，
我搜一下，
要不是诺兰的话可能还真坐不住
对，
对，说到诺兰哈，下一部是奥本海默，这个宣布要在中国上映，但这个片在中国上映你可想而知了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碟中谍七都有些镜头剪到完全不自然了，那这个奥本海默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剪成啥样这个就看着办吧。然后我自己倒是考虑去香港看一下无删减版的，应该还挺不错的。
嗯，
诺兰导演，然后主角是 Murphy 就是之前跟小李子的那个《盗梦空间》里面的那个、
嗯、
他们要去 plan 的那个那个
的那个男主，
对对，那个男主 Murphy 演技肯定是在线的，然后整个剧本肯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诺兰导演品质保证，看就完了。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Chris Hemsworth， 就是雷神的那个演员，他最近上的一部纪录片 Limitless with Chris Hemsworth， 就是挑战极限。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 Chris 他去参加这个节目，我们知道雷神他的身体啊特别的壮对吧、
嗯、
但是呢给他做了一个健康检查之后呢，发现他的基因里面有一个那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高诱发基因，
对，
就是他会比别人多8到10倍的可能性诱发阿兹海默症。然后呢这个挑战极限就是分为大概6集，每集挑战一个不可能，即便是强如 Chris 他也很难去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节目会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去让他去救火，比如说把他丢进水里让他差点溺水死掉，就是要让他经历这些差点死掉的时刻，然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使得理论上可以让 Chris 活得更久。这个纪录片还是有点意思的，就是可以看这个 Chris 在这个里面怎么被各种折磨，很有意思。
我当时看的是说他是为了寻求长寿的秘诀
啊，对对
对
对，
确实也是这个。
当然这个片嘛你懂的，就总得找点卖点对吧但我觉得呢这个就看看就好，最后那个煽情的部分也不用理它，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它会分析你肾上腺素出来了之后蹦起来了之后会怎样，然后你经常去面对极端体温的话又会怎么样，就它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在里面，很有意思。 OK， 然后最后一个是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7月14号在日本已经上映了，我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会上映哈。光是这个片名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社畜听了就扎心啊，这个
据说这个都不需要去有任何营销成本，直接宫崎骏3个字放出来大家就趋之若鹜的去影院看看 我要看看你想会让我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哎，吉卜力工作室出品向来都不会差、啊、当然也有人评论说预期太高了，看上去也没有什么超出预期的东西，然后就给他打了个差评。
对，上次《铃芽之旅》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过度宣传了吧、
啊、
如果没有怎么宣传我进去看我觉得还好，但是对吧
啊，《铃芽之旅》它不是宫崎骏的作品、啊、
我知道
是新海诚的作品，
在宣传上
陈哥的作品。嗯，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很清楚陈哥的作品一向来就是那个调调。
那我更喜欢新海诚之前的作品，我觉得故事会更好一点，我觉得。
那确实，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陈哥的那个《炎夜之庭》啊？就是做鞋的那个。
听起来就很 boring 吧。
Okay。对，其实陈哥是做过很多动画的，《生之行》啊，《炎夜之庭》啊等等之类的，你可能记得的就是他的《苗舞》，就是他的巅峰作品、嗯、然后你老是拿他的新作跟巅峰去比的话，那这个也不是特别公平。当然都是他自己的作品啦，理论上他应该是慢慢追求更多更上一层楼的巅峰嘛、
嗯、
但是这个还挺难的。
对，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
的
名字，
宫崎骏的作品我还是很期待的啊。
对
啊，你的名字啊，那你的名字和《苗舞》比的话还是苗舞比较好。我觉得你的名字确实有一些现代电影的手法在里面，但是苗舞它可能更多能够去让我们体会到日本的那种欲言又止，然后空气中就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那种感觉。对 OK， 但 anyway 啊，宫崎骏的这个作品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还是很期待的，就是看什么时候上映，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一下。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
满满大大，
这个游戏的东西很多、对，影视的东西也很多，反正现在不是暑假嘛，祝大家过个好暑假，对吧？然后马斯克和这个扎克伯格的这个直播，我也是很期待哈，确实是第一网红，
来来来
这个后面的读书节目还有其他世界各地的。甚至还有这个数字游民的节目都在筹备中，然后后面会陆续上架，请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
点
赞、
转
发、收藏啊，一键
三
连！你们的关注
就是
我们
更新的
动力。OK，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